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大家好，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啊 ，AI 真的非常的热。其实从2022年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 OpenAI 推出了它的 ChatGPT， 然后引爆了全世界呢对于生成式 AI 的一些想法、看法。而且不是只有想法、看法哦，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公司就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是开始快速的投资。那有的呢是快速的投资去购买 NVIDIA 的这些 AI 晶片，然后来建立自己的 AI 伺服器，然后作为他们呢很快的能够上手，然后做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应用。那我们也看到说呢，在金融市场上面，这个 AI 热从2023年初的第一波，然后到呢从去年10月开始的第二波，那个速度只有越来越快。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AI 热非常热，而它的热呢，现在呢从美国啊、台湾、日本，就全世界只要被点名跟 AI 有关的、跟人工智慧有关的，大概呢都会是这一段金融市场当中的大赢家。那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的是啊，除了 NVIDIA， 除了台积电，除了台湾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些硬体制造的这些公司，还会有哪一些人工智慧的大赢家呢？我们都知道说呢，在1998、1999年那时候网络刚刚萌芽的时候，人们也对于网络、对于人类世界所可能带来的剧烈变化有非常多的讨论。所以1998、1999、2000年其实就是网络的第一波的这个时段。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我不是说这一波跟这个2000年一样都会出现网络泡沫，然后现在就会有 AI 泡沫，就算有 AI 泡沫，也许也不是在立刻这个时间点。好，那么而是要告诉大家说，网络发展的那个历程哦，你会发现第一个阶段，比如说在1999年、2000年，大家回想那时候最红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对不起啊，那时候根本没有 Meta， 就没有 Facebook。那时候亚马逊，你也不知道它会成为网络当中的巨头。那时候你也不知道 Google 会成为网络上面的最大赢家。那么那时候最红的公司是什么呢？是思科 ，Cisco。就如果说你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参与股市的话，哇，那 Cisco 是那个时候红中之红的公司啊。因为 Cisco 做的是什么呢？ Cisco 做的呢，其实就是现在 NVIDIA 所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网络上面的硬体解决方案。我要先建立了这一个网络硬体的世界之后呢，后面所有的软体运用，不管是在搜寻引擎上面的 Google 啦，或者是在这一个电子商务时代里头当中的亚马逊啦，然后或者是呢，我们看到后来在社群媒体当中呢不断崛起的，其中以 Facebook 作为代表的这些公司，你就会发现雨后春笋所出现的这一些公司、这一些服务，其实都奠基于当时所做的硬体投资设备。所以那时候最红的其实就是 Cisco。当然台湾其实在2000年的那一段期间呢，我们其实提供硬体设备也确实有相当大的一些获利。不过那些获利其实就它的整个的价值分配、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讲，其实占比都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大赢家就是 Google， 最后的大赢家是 Facebook， 最后的大赢家是亚马逊。那我们现在就回头来问说，那这个时候亚马逊如果是思科，那谁会是未来的 Google， 谁会是未来的 Facebook， 谁会是未来的亚马逊？这其实才是我们真的要去观察很重要的核心观念。 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逐渐的冒出头来。我们先把硬体提供者，比如说像是 NVIDIA， 它是最重要的核心的硬体提供者，然后包括了像是 AMD 超微啦，这些公司他们都算是硬体提供者 AI 晶片。当然你要做出那个 AI 晶片而做出来的那个 AI 伺服器，这里面台湾其实有很多公司就已经获利不少了。去年其实在 AI 热第一阶段的时候就跟大家提醒，以 AI 伺服器所需要的硬体设备来说的话，台湾绝对是在这里面有一个爆发的大机会，因为他们只要想要合作这方面的硬体制造，就不可能少得了台湾的相关的配合。你不管是这里面的半导体啦，好，那记忆体的部分我们现在吃的看起来比较少，因为记忆体这里面所需要的 HBM 呢，那么韩国其实真的是比较领先，所以三星啊、海力士啦、还有美光呢，他们有 HBM， 那台湾相形之下，我们的记忆体呢其实还有很多要加把劲的地方。但这里面的散热设备啦，还有这里面的这一些机壳啦，这一些其实台湾确实在这里面呢是有收到了很多的订单，也确实有它一定程度的营收成长跟获利。但是我们都知道硬体制造这件事情，除非你的门槛非常的高，譬如像是台积电，它的门槛非常的高，所以它就会可以成为相对比较长期的赢家。但如果说你的技术制造的门槛如果不是那么的高，别人很快的可以杀进来的话，那我就必须说它可能那个熔井维持的时间点就没有办法像 NVIDIA 像台积电这么久。这个部分都是属于硬体制造，也就是在科技界里头很喜欢说，如果今天是淘金热，那么提供铲子的人会是第一波赚钱的人。现在呢 NVIDIA 跟台积电就是扮演那个卖铲子的人，但是谁真的能够掏到金呢？好，那我们就要往后去看啊。我觉得前一阵子看到这个伍德，就是呢这个方舟投资集团的这个创始人负责人执行长 Casey Wood， 他最近我们叫在投资界里头戏称他是木头姐，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企业只要在硬体上面投资一块钱，那么背后呢就会创造或者是预期有8到20块钱的获利。哦，这句话很重要啊。硬体投资是投资什么？就是投资 NVIDIA 啦，投资台积电啦，投资散热啦，投资这一些广达啦，这些相关的这些硬体设备。当他们去投资去建立他们的 AI 伺服器的时候，当然就是要预期后面他们可能的获利。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吃到了一块钱的饼，后面应该就会有8到20块的饼正在其他公司努力当中。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投资 AI 伺服器的这些公司，比如说像 Google 也有投资 AI 伺服器，然后 AWS 也就亚马逊也有投资 AI 伺服器， Meta 也有投资 AI 伺服器。这一些 AI 伺服器呢，投资的目的是希望在你使用它的云端的时候呢，那么你会觉得它的服务特别的超值，你就会愿意额外的提供金钱，然后呢去买它这部分的云端服务。现在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都有去购买这些公司所提供的 AI 伺服器的服务，那这个部分的云端的供应者他当然是可以吃到这一块饼，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司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参与 AI 伺服器的相关的这些军备竞赛，要等到他们壮大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自己去投资自己的这一些资料中心啊的运转。所以现在这些资料中心的这些提供者，云端服务器的这些提供者，他们会是第二阶段很明显在这边是会得到获利的。好，那么当这部分我觉得目前初步来看还是大公司的机会是比较大，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不管是 Google 也好，或者是这个亚马逊也好，或 Meta 也好，理论上来讲在这一段应该也是可以获利的，这是属于大公司的部分。但是呢现在还有第三类型的公司，我们其实最明显的是看到 OpenAI， 因为它就是有了一个 很重要的训练模型，可以训练这个它的演算法，可以提供很好的生成式 AI。 那现在这个生成式 AI 的进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你看到这个 OpenAI 所推出来的 ChatGPT 现在已经到了 4 了，那么大家预期可能在上半年它就会推出它的 ChatGPT5， 所以它的迭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而且进展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从这个你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得出一个他搜寻了所有的这一些网络上的资料，然后给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答案。当然这里面其实有些呢是属于他没有正确答案而想象出来的，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改进啊。那么在过年期间最红的就是 Sora， 一句话就可以这个生成出这些影片出来，那这里面你就可以想象出来，它在很多的一些短影音上面，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运用。那你去购买它的服务，你当然会觉得物超所值，这也就是它可以赚钱的地方。可是除了 OpenAI 之外，前一阵子啊，就是亚马逊呢花了 $27.5 亿去投资了一家大模型的公司，初创的公司 Anthropic。啊，这一家公司呢，它其实就是前一阵子推出 Claude 3的这一个大模型，而大家公认说呢， Claude 3的模型不但可以跟 OpenAI 的 ChatGPT 4一起来竞争，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使用之后呢，认为哇，使用了 Claude 3就回不去了。但你觉得 Anthropic 它这家公司就是极致了吗？不不不不不，还有其他公司也都在推出这一个大模型，所以大模型的发展，我认为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开始都不断的在找模型公司，然后看什么样的模型公司最适合自己的公司，或者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室的使用，你可以去做一些探访。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模型，然后对于你的工作帮助很大，它有可能会成为 AI 世界当中的大赢家。你不管是英文系的这一些模型，或者可能在中文系里头的模型，这些不同的模型，只要它被证明好用，然后呢，有越多的人使用它，那因为越多人使用它，就可以训练它更精准的去了解人类问它的问题，它所要回答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只要这一种模型开始成为了这个市场当中呢，门槛越来越高的这一些寡占者，它就可能会成为 AI 世界当中的大赢家。所以一定要关注这一个模型当中的竞争，不管是 OpenAI 啦，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 Anthropic 这一家公司啦，或者像马斯克现在推出来的 XAI， 其实走的也是这一条路。所以所有在这个模型世界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一些寡占者，未来其实它的前景是更加的值得期待。这个模型不是只有新创公司在推出，其实包括了像是 Google 推出的 Gemini 啦，或者是 Facebook 它所推出来的 Llama 啦，这些模型只要被证明它好用，它所带来的获利，我认为它会吃到后面的那个8到20块钱当中最大的一部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比较判断不出来说谁会是赢家的部分，就是最终应用的部分。我们知道说比如像智慧型手机推出来了之后，一开始大家关注的当然也是硬体，比如说像是苹果公司的硬体，或者是一些制造型的这些硬体，比如说像三星的手机啦，或者那个时候的这个宏达电的手机啦，后来的小米手机、华为手机，这些都属于硬体的部分。但后来我们知道说搭载在硬体上面的这些软体服务，这一些应用程式，其实呢你如果壮大到一定程度，而且真的解决了人类的痛点的时候，它通常也可以成为后续很大的赢家。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应用服务呢，我比较没有能力去判断谁有可能有机会成为这部分的赢家。那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关注它后续的发展。总之呢，从人工智慧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来看的话，它非常像是20世纪初期的铁路时代。 最早大家关注的都是铁路的制造者，后来关注的是运用铁路而能够获利的人，后来的电话时代，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那些电话公司的那些硬体制造商，但是后面呢，就会发展出利用电话服务而能够获利的公司。当然最明显的是网络时代，在网络时代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硬体制造商，后面关注的就是利用这一些硬体服务而获利的人。那么到了这个智慧型手机时代，一开始注意的是硬体制造商，苹果手机啦，这些手机制造商，但后面关注的是那一些软体服务的提供者。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时代也是走着这样子的步伐，也许迭代的速度会更快。 NVIDIA 很棒，台积电很棒，因为他们在硬体提供的设备上面有很高的门槛，很高的护城河，别人无法跟他竞争，但后面的服务包括了云端的服务，包括了模型的服务，应用程式的服务，所有的竞赛才刚刚开始。如果真的想淘金的话，这一些可能都是我们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要长期关注，到底 AI 时代谁会是大赢家呢？正在发展当中。好的，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过去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不要忘了下个礼拜见，拜拜。